新的透明才有新的梦幻，梦见太阳，梦见月亮，梦见金灿灿的明天。小小乐园加上梦的翅膀，带领小朋友去探索人生和大自然的奥妙。每周五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欢迎收听小小乐园。
小主播讲故事。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呆讲故事，我是陈乐怡。今天我要给大家讲巴巴的故事。小象巴巴和象妈妈生活在茂密的大森林里，象妈妈常常一边哼着摇篮曲，一边轻轻地用鼻子摇着摇篮。摇篮里的小象巴巴睡得可香了。在象妈妈的关怀下，巴巴一天天地长大。它活泼可爱，是小象群中最出色的一个。现在它已经能和小伙伴们一起玩游戏了。瞧，它正在用贝壳铲沙子呢。小象巴巴最喜欢的还是趴在妈妈的背上，和妈妈一起在森林里散步，那是巴巴最快乐、最幸福的时候。有一天，巴巴又坐在妈妈背上去散步了，突然一个凶恶的猎人用枪打死了象妈妈。幸亏巴巴跑得快，不然巴巴也会被猎人打死的。巴巴拼命地跑啊跑啊，后来巴巴发现自己跑到了一座城市里，一座座高耸如云入云的楼房，一条条宽广的马路，一辆辆飞跑的汽车，巴巴看得入了迷。巴巴走到城市里的大街上，街上有两位绅士引起了巴巴的注意。两位绅士穿着漂亮又体面的衣服，直挺挺的走在大街上，巴巴情不自禁地想，看他们穿的衣服真是太棒了，要是我也能穿上那么漂亮又体面的衣服该多好啊。可是怎样才能得到那样的衣服呢？巴巴很幸运，他遇到了一位富有的老奶奶。老奶奶平日里就很喜欢小象，而且老奶奶是个乐于助人的好人，她总希望能给人们带去快乐。老奶奶知道巴巴很想要一套漂亮的衣服，就把她的钱包送给了巴巴。巴巴接过钱包，非常有礼貌地对老奶奶说，太感谢您了，亲爱的老奶奶。巴巴跑进一家百货场，他发现商场里的电梯很有趣，就坐在电梯里反复上下了十来次，直到电梯管理员上前阻止，巴巴才恋恋不舍地离开了电梯。巴巴走进一家服装店，买了几件东西，一件漂亮的翻领衬衣，一个和衬衣相配的领结，一套合身的绿色西服，一顶美观又帅气的圆顶礼帽，最后他还买了一双又漂亮又舒适的皮鞋。巴巴对自己的全新装扮非常满意，他看着镜子中的自己，觉得自己也和街上的绅士一样风度翩翩。巴巴决定去照相馆请摄影师为自己拍照片留作纪念。照完相，巴巴就去找那位老奶奶。她穿着新装来到老奶奶的家，老奶奶看着打扮一新的巴巴，高兴地说，你现在是一头帅气的小象了。老奶奶请巴巴和她共进晚餐，晚餐之后巴巴有点累，他爬上床，一下子就进入了梦乡。之后，巴巴就一直和老奶奶一起生活，每天早晨，巴巴和老奶奶一起健身，然后他就美美的洗个澡。巴巴的日子过得挺好的， 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我们下次再见。
小科普，大世界。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丁诗颖，欢迎收听每次学点小知识。
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播陆欣，今天我们来讲一讲有关第一号化学元素氢的故事。它是怎么被发现的呢？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不可不知的化学元素知识》这本书中对于它的介绍吧。人造空气。16世纪时，瑞士有一个著名的医生帕拉塞尔苏斯，后来被人们称之为医学化学之父。他提出了土、气、水、火四元素学说，他用拟人化的描述让普通人通过想象将一切物质理解成都是由这四种元素构成。他的这个观点甚至影响了后来的一大堆奇幻小说。帕拉塞尔苏斯总爱研究一些化学反应，希望能将其研究出的成果应用在医学上。一次出于偶然，帕拉塞尔苏斯在厨房里将整瓶的食醋倒在了烧红的铁锅里，弥漫在房间里酸酸的蒸汽让他产生了疑问。事物都有两面性，这酸酸的蒸汽是否都来自食醋？有没有来自铁锅的？帕拉塞尔苏斯立即动手打碎铁锅，将碎铁片浸泡在醋酸里。他发现无数小气泡从液体中冒了出来，他用小瓶将这种气体收集起来，却发现这种气体没有一丝一毫的酸味。帕拉塞尔苏斯欣喜若狂，果然不出所料，这种气体不是来自食醋，只有一种可能，它来自铁锅碎片，也就是来自金属铁。帕拉塞尔苏斯继续用纯铁屑与醋酸反应，结果仍然相同，得到了同一种气体。铁能产生气体，这一当时不可想象的结论很快便传进了众多化学家的耳中。他们立即行动起来，有的用铁和其他的酸进行反应，有的用其他的金属同醋酸进行反应，有的用其他的酸与其他的金属进行反应，发现好多种反应都得到了这种无色无味的气体。人类又一伟大的发明诞生了，其中英国化学家卡文迪什的贡献最大，他用六种方法得到了这种气体。当时人们把所有的气体统称为空气，所以大家认为这是一种人造空气。卡文迪什甚至发表了一篇人造空气实验的论文。后来卡文迪什对人造空气的性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发现这种气体不溶于水，可以用排水集气板进行收集。卡文迪什甚至做出了一个疯狂的举动，他用一根燃烧的火柴试着接近他收集起来的气体，砰的一声，装气体的瓶子爆炸了，玻璃碎片割破了卡文迪什的手臂，鲜血流了出来。但是这不但没有吓倒卡文迪什，反而给了他巨大的惊喜。他发现了这种气体可以燃烧甚至爆炸。当时流行一种元素学说，即物质只有在它含有许多特殊的易燃物质时才能燃烧，人们把这种易燃物质叫做燃素。而这一点恰恰误导了卡文迪什，他错误地以为是金属中的燃素在溶于酸后释放出来形成了可燃空气。他放弃了对这种人造空气的研究，开始专注于研究金属中的燃素，在通往真理的道路上渐行渐远。其实这种人造空气是由氢元素组成的氢气， 但由于卡伦平时大名鼎鼎，大家对他十分崇拜，于是都一窝蜂似的按照他的思路研究金属中的元素，反而忽略了对气体本质的研究。拉瓦锡得出的结论，诗云：“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正当化学家们致力于研究金属中元素的时候，一代化学风流人物拉瓦锡也在采用各种方法，对这种金属与酸反应生成的气体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拉瓦锡将聚得的可燃性空气用一根细玻璃导管导出后点燃，并在火焰的上方放置一个磁盘，以便收集燃烧后生成的烟灰，并对其进行研究。结果烟灰没有收集到，却发现磁盘上有细细的水珠。面对着晶莹的水珠，这位化学巨人陷入了沉思。既然可燃性空气可以喝成水，那么水中是否也含有可燃性空气呢？拉瓦锡紧接着设计了一个分解水的实验，想以此证明水中是否含有可燃性空气。他把一根旧的烟枪放在煤炉上加热，并从一端推入水蒸气。奇迹出现了，在枪筒的另一端收集到了气体，并且性质与可燃性空气完全相同，无色无味，可以燃烧。大量的实验基础让拉瓦锡底气十足，他著文宣告，可燃性空气并不一定来自于金属，它也可以来源于水，甚至有可能来自更多其他的物质。1789年，拉瓦锡将可燃性空气正式命名为 hydrogen， 词根的原意是组成水的化学元素。氢是元素周期表中第一个元素，位于元素大厦第一单元的顶层，元素符号为 H， 原子序数为一，它在所有元素中具有最简单的原子结构。水是地球上分布十分广泛的物质，地球表面有70%以上的面积为水覆盖，因此在地球上有着极其丰富的氢资源。最轻的气体，氢气是所有气体中密度最小的，在零度和一标准大气压下，在零摄氏度和一标准大气压下，每升氢气只有0.09克。正是因为这种性质，人们将氢气制成气球，可以进行各种各样的科学实验。世界上第一个氢气球诞生后，却没有人敢于乘坐。1783年12月1日，勇敢的查尔斯冒着生命危险，乘坐一个直径为 8.6 米的氢气球，从巴黎起飞，在两小时内飞行了45公里，降落在巴黎郊外，实现了氢气球首次载人飞行。这一壮举将查尔斯的名字铭刻在了人类探险史上。1804年，法国化学家盖·吕萨克曾经独自一人乘上氢气球，上升到7000多米的高空去进行科学考察。他测得高空的气温为-9.5摄氏度，由此他得出一个结论，气球上大气的温度是随海拔的升高而下降的。当然，这一对物理学界有着巨大影响的结论应当归功于世界上最轻的气体氢气。1936年3月，以德国总统新登堡名字命名的梦幻飞艇新登堡号建造完毕，它是20世纪30年代空中的豪华客轮，曾经连续30多次满载乘客和货物横跨大西洋，到达北美和南美。1937年5月6日，新登堡号在蒙蒙细雨中抵达莱克赫斯特的海军航空站，突然，飞艇的尾部被撕开了一个大口子，里面的火球瞬间变成熊熊大火，并且发生了爆炸，最终造成97名乘客中有36人遇难。人们都知道泰坦尼克号游轮的故事，但新登堡号飞艇的爆炸在科学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它用血的事实再次证明了氢气具有可燃性，甚至可以爆炸。自从这场悲剧发生以后，就再也没有人敢用氢气来制造载人飞艇了，取而代之的是既不能燃烧 也不会发生爆炸的氦气。小朋友们，讲完了氢的故事，我们有没有对其他的元素也产生好奇呢？那就让我们保有这样的好奇以求知欲，继续前进吧。
小科普，大世界。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丁诗林，欢迎收听每次学点小知识。
今天的主题是芹菜能把你的皮肤变黑。你爱吃芹菜吗？无论是芹菜馅饺子还是芹菜炒肉，青炒芹菜等等，都是随处可见的非常有营养的家常美味。可是今天我要告诉你，这小小的芹菜可不简单，它有着能让人皮肤变黑的能力。听到这你可能会困惑，这绿油油的芹菜就算是让人皮肤变色，也得是变成绿巨人那样的绿色呀，怎么还和变黑有关系呢？不要急，让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其中的奥秘。芹菜通常会被分类到绿色蔬菜的这个类别当中，但其实它还有个不常见的身份，叫做光感食物。不仅是芹菜，许多食物、蔬菜、水果其实都有着光感食物的身份，比如柠檬、胡萝卜、红薯等等。有很多我就不一一列出来了。这些食物之所以被称作光感食物，这是因为它们含有丰富的光敏性物质，在遇到阳光时它们会变得十分活泼。当我们吃下光感食物以后，随着消化吸收，这些光敏性物质会进入皮肤。如果在这个时候有比较强烈的日光照射，那么暴露在外的皮肤就容易因为这些光敏性物质和阳光里的紫外线发生反应，而出现红肿、炎症、色素沉积等症状。变黑就是色素沉积的表现之一了。简单来说，光敏性物质会把你的皮肤变成相机的胶片，一见阳光就曝光显影了。那么既然光感食物会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那是不是以后都不要吃这些食物了呢？其实不是的，光敏食物所含有的光敏性物质相比它们本身含有的水分、纤维素等其他物质来说是非常非常低的。只有在一次性吃非常非常多的时候，才有可能出现比较明显的反应，所以不需要过于担心，该吃就吃吧。好了，关于光感食物的知识就结束到这里了，谢谢大家。
爆笑历史，以幽默解读历史。
大家好，我是贺子涵，欢迎收听这一期的爆笑历史。拜占庭帝国，也英文是 Byzantine Empire， 即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共经历12个朝代，93位皇帝，是欧洲历史上最悠久的君主制国家。公元395年1月17日，罗马帝国皇帝狄奥多西一世逝世，临终前将帝国东西部分与两个儿子继承，其中的东罗马帝国延续了近千年之久。在此期间，它一般被人简单的称为罗马帝国，也就是 Imperium Romanum。 东罗马帝国本为罗马帝国的东半部，较为崇尚希腊文化，与西罗马帝国分裂后，更逐渐发展为以希腊文化、希腊语以及后的东正教为立国基础。 希腊为拜占庭帝国的核心组成部分，塑造了现代希腊的文化认同，并将希腊传统传播至政教世界。在620年，希拉克略皇帝首次让希腊语取代拉丁语，成为帝国的官方语言，使得东罗马帝国成为不同于古罗马和西罗马帝国的国家。拜占庭帝国的正式名称是罗马或者罗马帝国。为了与同样自称为罗马帝国的神圣罗马帝国区分开，在1453年帝国灭亡后，西欧人将其称为拜占庭帝国。17世纪以后，经过蒙德斯鸠等人的使用，这个称呼逐渐被西欧历史学家广泛应用，来区分实际上相当不同的古代罗马帝国东半部与中世纪的希腊化的拜占庭帝国。东罗马帝国的都城君士坦丁堡是在希腊古城拜占庭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起初其疆域包括巴尔干半岛、小亚细亚、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美索不达米亚以及高加索的一部分。到了皇帝查士丁尼在位时，又将北非以西、意大利和西班牙的东南并入版图。554年击败法兰克王国，拜占庭帝国的国力达到顶峰。在希拉克略一世统治时期，东罗马帝国完成了从古典的罗马帝国向希腊化的中世纪君主制国家转变的进程。它改变了军事制度和行政管理，实行军人领地制，即向农民出身的军士颁发土地，作为交换条件，这些人必须履行军人职责。这种做法巩固了东罗马帝国的国防力量和军力。在希腊、色雷斯、马其顿等地区，希拉克略推行军区，也就是赛马州制度，建立一系列由军人将领统辖的行政单位，州的长官由皇帝直接指派。随着赛马州的建立，帝国巩固了对饱受斯拉夫人、匈人和阿瓦尔人冲击的巴尔干半岛领土的统治，巩固了帝国的疆土。到希拉克略王朝末期，帝国再度出现内乱。从694年到716年的22年间，皇帝更换了6次。来到8世纪初期，帝国的情况已经濒于无政府状态，北非全部落入穆斯林手中，帝国的疆域也只剩下君士坦丁堡以及周围地区东色雷斯希腊的几个港口、南部意大利和西西里岛。在前两个地方聚集了成千上万来自巴尔干和希腊的难民，以及从叙利亚、埃及、迦太基逃出来的几十万天主教难民。像100年以前的情况一样，海权是在8世纪初使东罗马帝国免于灭亡、起死回生的因素。海权维持了昔日帝国统治统一时留下来的东西，它保持了地中海上的商业活动不受威胁。出生于叙利亚的利奥三世是一个主张改革的伟大统治者，还是一个名将。在他统治的第一年就击退了伊斯兰哈里发军队对君士坦丁堡的第三次大围攻，使其元气大伤，数年内不敢用东罗马用兵。而且其经过改组的海军还遏制了在未来400年中伊斯兰世界的海权成长。利奥的成功抵抗不仅拯救了东罗马帝国和西方的天主教世界，而且也更拯救了整个西欧文明。1204年，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曾被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攻陷，直到1261年收复。1453年5月29日，奥斯曼帝国苏丹穆罕默德二世率军攻入君士坦丁堡，拜占庭帝国正式灭亡。这一期的爆笑历史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
谁对青少年的影响比名人、社交媒体和朋友更大？可能很难相信，但就是你自己。研究表明，当成年人参与青少年的生活时，他们使用大麻的可能性就会降低。 所以你们一起看电影，一起散步，一起追赶。当你花时间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你创造了交谈的机会。要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starttalkingnow.org。 记住，你是对你孩子影响力最大的人。本广告由 Washington State Department of Health 支付。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你有旅行计划吗？请记住 ，Real ID 法案将于2023年5月3日在华盛顿州生效。标准华盛顿州驾驶执照将不再适用于国内航空旅行或进出一些联邦设施。那么，这会影响你吗？这取决于您的旅行习惯和其他因素。您可能已经拥有所需的东西，但您或许可能需要获得新的身份证件，例如增强型驾驶执照或护照。想知道更多，请到 ID2023WA.com/ZH 了解您的选择。新冠病毒 COVID-19 仍然是工作场所的严重危害，请继续在公众可以进入的室内空间佩戴口罩，并经常洗手。如果您感到不适，请通知您的主管，待在家里并遵守隔离指南。如果您在工作中感染冠状病毒，您可能有资格获得工人赔偿，包括医疗保健和其他福利。如需更多信息，请致电州劳工和工业部，1800-547-8367。